老师你好，
哎，师兄好，你说吧。
我这个第三印开始，好像这个持咒变得很奇怪，就是你坐这儿不似之前那么流畅，而且时常就脑袋就忘掉了。
发
最
现忘掉了，把它，不是，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念咒，你这个情况像是入定，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。
对吧？因为我第一印和第二印的话，我当时记得是很流畅的，嘴唇给不动的话，你心念的话也是很。就当时感觉很快的，2个小时还感觉没迟到的时间就到了。第三印时常会忘记，我还搞不懂是什么情况，有时候会疑虑，但我想这个疑虑也不好，
疑虑是疑虑什
因为一
么？
直疑虑，就怕自己这样子下去，因为你假如说1分钟十几遍的话，这样老疑虑好像打折扣嘛，这个效果。
你是疑虑什么？担心什么？怀疑什么？
担心自己这个持咒没达到标准，或者说差得太远，在这个第三
对，
印。
那这个没有必要的，没有必要的。初定昏昏，他就是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。这个未必是坏事，有的时候是要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。
懂了懂了，怪不得有时候到越来越模糊，然后自己也搞不懂放还是不放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老师，谢谢。
郭老师你好，我讲一下我这两天的打坐，我感觉好像，虽然我知道啊，妄念有点多，我就回到咒上，但我对自己后来也还是有点评判，就觉得，前面刚开始的时候，现在这20几座嘛，然后从刚开始到10几座到20几座，前面状态好像都做。都还不错，就是妄念不多，现在妄念多了，我就会对自己有些评判。虽然也知道老师讲的，就是不要管妄念，就是心里面还是有点期待没有妄念或者妄念少的那种状态。哎，
这只能更大的妄念了，你这样连入定都很难了，对，连入定都不容易了。首先，你打百坐就是千万不要入定。你要是为了求入定，你这个百坐啊，你还行，有点佛学基础。有的没有佛学基础的，他要是担心妄念呀，他要是想入定，他百坐都不一定坐得下来。所以呢，百坐要想坐下来，把入定踹到垃圾桶里，不希求入定，只管持咒，不
好
要
的，
有另外一个期待。你已经死了，你期待不了了，只有咒
好，
语。
就是我，就是前面有一次就状态特别好，就感觉是像，至少是接近那种入定的那种了。然后我就开始有所期待了，我也知道这个不对，那我知道了。我
坐
后来，
上不可能开悟，坐上
对，
不可能开悟，别指望了，老老实实持咒，你
好。
只管持咒，这叫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会开悟的。但是不是在坐上。并不是坐上你打坐了，出现了一个境界，然后你就开悟了，这种思路就不对。修心中心的师兄应该死了这条心，不要这样想，在这持咒等待一种境界，那个境界来了你就开悟了。开悟从来是知见的转变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持咒，坐下冷冷观照，就这样，有一天你就会转变，你的心就会通达。
好的，我现在好像白天还会做，就是1个小时左右，方便印，要不要这样做？
可以
可以，
啊。这个
可以
没
的。
问题，
好，那我就还是这方面，有的时候上麦听听，听听网络的资料啊，这些有时间的话就是这
可
样
以
子。
那个可以做的时候就做，就是老老实实的持咒，啥都不管，做完了就放下，扔开它，不要在那检点是非得失。
对，我看老人在那个视频里面啊，他也在讲到，就是说他讲的经常讲，我们生活中就是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持咒，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有点
可
烦恼，
以，
也是可
可
以的。
以，
那
对
我
你
持
来说是可以的。
我就行持心中心咒吧，因为老人讲的好像是多数是讲的是阿弥陀佛，我就持心中心咒可以吗？
可以，你要是心不安，你就持。
我走路的时候，我跑步的，或者是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闲散步的时候，都可以这样子的，让自己心少往外攀
暂
援。
且可以。
哦，暂且可以。那我有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子的，我还会想一些，不知道算不算妄念哦。说啊，看看这个周围，看看大好河山，或者周围的景色，心想偶尔就会想，那个这些东西都是我心的妙用，有没有必要这样去继续回光一下，反照一下？可能有点画蛇添足，头上安头是不是？
是的，
我
但
知
是
道。
有助于让你安心，你就这样暂且做也行。
哦，那好的，现在都可以去，因为我是刚开始都可以这么做，是吧？好，那我知道了，
暂
那就。
且让你安心。实际上，你要是不打妄想，这么说话就是画蛇添足。
对，我也。 好，不打妄想的时候可以不需要。好，
对，
那我知道。在打坐的时候注意，不要有任何祈求，只是持咒。
生气的时候还能想到这是妙用吗？
没有想到过，但是现在
啊，
生气
那
好
就是
像。
说打坐了，心情好了，所以说，哎呀，这都是妙用，这就来了。
对，看到外面天气什么山天。
心情好了，心情好了，打坐，通过打坐，妄想执着减轻一些，心情好一些。
对，我就打坐，虽然打的不多，我觉得现在确实轻易不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很少看到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就好像有点那种不叫化掉了，反正就看开了那种，就不会去再
所
继
以
续
说，这个秘法呀是不可思议的，心中
是。
心确实力量大。一旦得了法，老老实实的做完千座，不要间断。
必须，而且我感觉咋，就是持咱们心中心咒那个手印的时候，跟方便印那力量是不一样，就那种就很那种松啊，就感觉没有那种吸引力。然后心中印咒呢，就好像很有吸引力，一下就很快的就能这个。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啊，不需要这种比较，就我就是
这
有
个
这
不
种。
是比较，这只能说是适合和不适合。
哦。倒是挺适合心中心的，我学来，
对呀、啊，
我发现我挺适合的，没有什么排异反应，没有
适
啥那
合
个。
的就是好。这个不是说比较的，这只是说的是看对谁说了，对我们合适的你就修，
对
正
对，
常的，是这样的。就
更
是你
喜欢这个
这
好
个
的。
心中心的这种呢，就是你说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呢。法上的这种的受益啊，就是只有修了才知道，不修他就是不知道。我们也不会对外多说什么。
对，有一点老师，哎，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来着？比如说我以前有个群，对吧？学习的群，他是学那什么叫东方传统文化那个群呢？有个师兄，我就学了打了心中心之后，他才知道，他把我拉到群里面，我们打卡嘛，挺好的。然后他就心啊特别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？菩萨心肠一样的那种，特别热心。然后，就特别喜欢劝说别人的那种，我就感觉到看到他这种做法，我就会觉得我以前学的是南传，就小乘的那种，我就看到自己的露面似的，我就觉得，我就，但是我可会帮人，我也会帮，当我觉得有用的时候，好像我是比较是那个。他后来那个师兄就找到我，也跟我讲这个事，又在讲那个没有说动人家，那个人也在打心中心，但是呢，同时以前的人没拉掉。那次我们去就是网上开个小会一样的，聊一下各自的修行情况，然后他们都在好像有点那个说服他，说服他，我就没有太多，因为我看得出来什么，那个师兄呢，他是属于从另外一个章间得到了很大的益处的，我就看得出来的，我知道的，我就没再说。后来那就是比较有菩萨心肠的师兄呢，就跟我再次在私下跟我聊的时候，就说到这事，我劝他，发现劝不了，我也就不会去管。就是继续，我就看到这个发心啊，信愿行，他觉得那个发菩萨心肠，他说我们要救度众生，这种接众善身就叫什么缘啊，这样。我当时想，我说这太多了，就有点攀缘，或者是有点就是有点太过了，对吧？没也起不到作用。我们只有自己修好了，才跟他，我就跟他把我的想法说出来。我同时呢，我一方面看到他没有必要做的无用功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同时我一看到自己的好像心啊没有效率或者怎么样，我就不会去做。这个是我的叫什么？我以前学这个心比较就是好像就觉得是解脱是第一，现在要让我第一个。后来他问我一个，他说那你觉得修行是干嘛呢？我说解脱呀。他说不是，那你发心呢？我说发心是救度众生，但是我第一个想不起来这个救度众生。那也就是说我的菩萨心啊，这个菩萨道是不是这方面还不够坚固啊？
不是的，你在救度众生，主要是要先救度你自己的这个众生。你救度明白了，才能救度其他人，没有关系。
哦，好的，我是这样，我心里面要好一些，我就会想到，哎呦，我自己好像以前的这种弄捏的这种狭隘的心，那我知道了，就还是我这种没有问题，他那种也是他的没有问题，在他看来那就很好，
他要是没有事儿，他这么做他也无妨。他别把真的当个事儿做，你看我多辛苦，你看我多不容易，他别这么样就行。
他也是说，我马上要到寺院去，然后我也是不光是为我自己，我还为你们怎么样的，哎，就感觉有点像家长似的那种。我觉得我就不会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好像如果是的话，我心里面就是像我 干什么累？我心没做出来，没有什么，人家没收到益处，我讲感觉有点那种，可能大忏那种心，他就是这样想，也促进自己那个这样做起来，估计是这样子的哦，因为他人。
这是大乘的偏颇之处，发心是这样的发心，这叫菩萨发心。但是你没有实证道，你怎么去救度啊？这样弄不好，弄不好就把这个救度众生啊，当成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去做，然后自己高高在上，别人高高的，别人低低在下，变成了这样一种，然后去做了一种事业，像做一种什么似的铺开铺开更铺开，这是大乘的一个弊端，我觉得是，就是他把这个当成实有了，要做的是要做的。但是
对，自己
不时有，再说你偏圆了，攀缘了，适得其反呐、啊，适得其反，拔苗助长。
对我也是，就是看到有合适的，我也会这么做，我也会做，但是我没有这样，那就可以，我等自己修好了再影响，或者是救度
做不
众生。
做没有关系，做不做的那个事儿，如果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没有关系，从那个做事儿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做了救度众生嘛，总是做了好。但是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，心里头没有事儿，这个是修行，不在于你怎么做啊。
对，好的，老师讲的是我以前可能这种纠结更多，这一次来我就觉得我看到了自己，我好像我觉得，因为上次也跟老师提到过一点这种类似的，觉得自己发心不够，我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进行。刚才
是
说
不
到，
是不是的，不用你不要你过于检点自己的发心不够了，从自己才可以感受到感同身受的去考虑其他人。你现在就是修自己，如果别人来找你了，你不拒绝这就行。不要刚开始那个啥，你这好多的人都是在这儿有误区，就是为了发心救度别人，一心扑在那个他认为好的东西上，让别人去接受他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耗费了精力跟时间，最终耽误了自己的修行。先自利再利他，佛法的次第是这种次第啊。大乘的救度众生，他是肯定是不会不拒绝、不躲避、不退缩，他是这样的。但是你不如果把它理解成是居高临下呀。家长命令啊，这都不合适的，这不合适的。首先还是众生他有这个需要，不是应这个需要的，就是法不孤己，仗因缘生啊。众生没有求解脱的心，那佛不会出世。所以说要看机缘，观机斗教，不是那么勉强的，就是别勉强。一般来说都不勉强。当然了，你可以尽力的去说，但是你勉强不了他，那就算了。对于心里去年老早接触的心中心，本来我没时间去灌顶，没基础，可能打不了2个小时的坐，于是就自个截了一会儿。这属于道法了。你那网上搜的六印一般都不对，是道法，是道法，应该是在我们这儿的话，当然了，你自己学的那一种就算了。就是在我们这儿的，主要要是结的跟我们手印一样，又不灌顶的，这个是明显是属于道法。以后找上师灌顶，没有正式上座。现在看到道法罪很严重，哎呀，在心中心这里，道法罪不严重。道法有一个小孩就是道法修的，佛说他的道法尚且如此，何况正受？道法他是为了修法，他总是好。以后有机会去灌顶吧，道法修不好。我接触一个师兄，他不说，就自己在那不吭声的修。修了2年，修的自己心口疼，心疼的要爆炸了，就来灌顶了，又修，修了3年，修完了。道法不好，想修就找个灌顶的去给灌了就行了，没有什么。现在灌顶也不难，你找他灌顶。至于要不要以他为师，你看他说的跟老人一样不一样？你不以他为师，你也可以去求灌顶。
哎呦，郭老师，我就看那个，就知见嘛，学佛第一要知见证。然后我看第六印跟最后一个大圆满知见，知见第六印具身知见，我觉得已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性，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，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？那大圆满境更是厉害了，它就是相当于叫什么？我觉得他一切妙有，就是我的性所显现的，就是佛性好像他都不讲了，他就是相就是性就是那个，我自己感觉我对照了一下，我自己最多最多是个中观见，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想培养这种知见，应该是自己慢慢培养出来的嘛，对吧？也不是修不勤不全是修出来的，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。然后那我现在是直接。培养自己大圆满镜是不是
培
很难？
养的知见可以作为见性的基础，但是培养知见永远不在见性这儿。见性的这个事儿，说到这儿，怎么样都是一手指月，必须要自己见，不是培养出来的。一手指月的意思，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得自己见。你同样的一群人，给他同样的培养， 不是都见性，他必须有一个人能反见回自心的，这个人才是见性。不是到这儿了，你学太多还是不能践行。所以说放语言它是方便烘托。我看看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啊？
最后就是在第几？我看这书上面就是
五种之见：人天见、罗汉见，
对，还有唯声闻见、唯识见、
拜道见。
第五个是中观见，
佛之见呀。
嗯，对，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讲
的，你怎么会说成是之中观见呢？
我讲的是我自己来说，从骨子，就像我现在啥都没那个，我感觉我最多好像是一个这种中观的这种嘛，因为相信这种因缘起嘛，因缘性，缘起性空的这种，一切都是条件生成的这种。然后呢，
这个
我
是可以学来的，你这个属于是你这个是这样，你等一等，你刚才说的这个，你是属于叫悉法空，悉法空，就是说你对于世间法的这一种的，通过分析能够证明它是空的，这一种
看。
是可以通过思维、通过学习，然后你接受它，但是佛法的修正的还有一个叫当体空，当体空就不解释了，就现在这么实实在在的，它当体就是空的。
嗯，因为我
这
看
个
那个，
悉法空有助于让你升起那种要解脱的心，但是它不代表见性。
嗯，不代表信心。那我现在要培养的，还就是应该不再是具身之见。我以为刚我当一看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诶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的是具身之见啊，就相当于
没
我
有具生之见，没有这种说法。元音老人说
下
的
面
是
有
菩
一
萨
个
之
第五
见、
个，
佛之见。
第六个就是具身之见。第七个才是，最后一个是大圆满之间。诶，
你说的跟我们说的不一样，你看的肯定不是。
我
你
就是
看一
这
下
个
元音
时
老
间
人这
里
里
面，
来说，元音老人的这个是元音老人的有五种之见：人天
是
见、
元
罗
音老
汉
人的《
见。
明心见性》这厚厚的一本书里面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学佛第一知见证就是这篇文章啊。
对呀，就这个书里面的，就是我这个上次从南昌拿过来的这个书，
再
带过
看
来。
一下，没有你说的那个具生之见。
那这个书版本是不一样的吗？我想想，我电子的，对，我下载电子的了。那电子的肯
这
定。
个顾老师不用搜，就这个学佛第一知见证往下拉，后面祖师做了一个对应的，有，就是刚才这个就有，就这个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有一个老人不是对应了那个藏密那个方法，对，往下有，在哪里？在最后面他做了一个对应的，有大圆满见呀，中观见呀，是有的。
我稍等，我看看啊。
就在这学佛第一要知见证里面，就在这里面有的，对，
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看一下啊。啊，密教里头也这么讲，他也说几个知见，我看到了，师兄，凡夫见、外道见、声闻见、
为
唯
识，
识见、唯
中
识
观
见、
见，
唯识见，这都是可以学的。中观见，
后面一
中
个是。
观见，因缘和合而起的本体是没有的，真空妙有。本体是没有的，因关系条件结合的中观就是铲除一切有具生之见。怎么啦？然后你说吧。
我觉得像以前我学的南传嘛，就是基本上属于中观见，它是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就是没有本体的。现在呢，我就看了这个书，这上面就
不
讲了，
对，不一样，跟那个不一样，因为这个里面还说了妙有，妙有。
真空妙有，有妙有，
对，南传是不提妙有的。
对，没有，对，是的，
这就是大乘跟小乘不同的地方啊！咱俩这样一聊天，就把最关键的给聊开了。这就是大乘跟小乘不同的地方。
对，我还读的还不够仔细，然后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，我其实看到我都没不认，相当于看到都不认识一样的。老师您知道这些，一下就看出来有妙用，我
没
只
事
是，
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然后我个人认为，当时一看到第六种屈身之见，我说，哎呀，那我们现在我自己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有这个，他有佛性嘛，都是佛嘛，要看自己的真，就是真心跟那个性，他这没讲真，性跟心之间的关系，但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明心见性，我以为就是这种之见，后来一看还有一个大圆满之见，大圆满之见，那想最后肯定是最好的嘛，他就都不讲那个什么佛性的了，他就讲那个性跟相，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就是性空，就是即空即有的，就同时都有的，不存在一个什么无有什么本体这些，好像这就更好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自己相当于树。
具生之见，刚才我看了，具生之见主要是说这个东西是本有的，是本有的，具生的特点就是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不是外来修出来的，是本有的。他强调这个，但是大圆满之见就是还是有妙有，
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，就是还就是这么说吧。如果是只有具生之见的话，那就只有体没有用。大圆满的就是还有用，大圆净是朗照十方，这一切都是心的妙用，性的显现。但是它能显现一切，所以相就是我们的本性，这是大圆满之见。
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知见证，那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知见是可以培养的嘛？我相信就相当于自己这个观念有问题。那我现在把方向标给那个一下，那就是大圆满之见，对吧？这样子的往上面，当然这个证了以后，真正明心见性了以后，自己那实证出来的是不一样的。真正修之后见，真正用实证体就是观出来的，或者是叫什么？我们这边叫
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圆满之见呢？这是从藏密的分法，藏密的分法的它通过培养啊什么的，多少的有一些用。但是我们的关键的地方是我们知道了，然后我们去实修，实修了以后是你本来就这样，你不用另外培养，你就这么认识的。就是这么认识的，就像你现在认识天就是蓝的，诶，我就认识天是蓝的，怎么了？当然了，有的人找了一堆道理说天是蓝的，但是你毕竟你见过天是蓝的，你就说天就是蓝的，怎么了？这就是实修，通过实修它跟培养不一样，它跟培养不一样，培养这个东西只能是相似。人家一说天是灰的，天是绿的，你心里头可能说，哎呀，但有可能他说的对，因为你这总是学来的，还是要正，还是要正。你这个就是咱们学心中心的这些开示啊，主要是要打掉你一些思想包袱，打掉你一些妄想，打掉你一些什么，那并不是增加一些什么。
嗯，
不，培养的路子不对，但是有什么就是原来的观念啊，得到一些修正啊，得到一些变化，得到一些改正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不是培养什么，最终它是赤裸裸净洒洒的空有不二的。
我看昨天那个就老师他们有大一的时候，秦老师大一他在讲那个修定，那个就是我们打坐不是修定，到底是不是修定，然后至少是不能完全说是修定的吧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他是
看怎么比了，我们是通过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，看怎么比了。如果从开悟见性这个角度，禅宗是言下开悟，那么心中心法就是通过修定的方法让你证到那一刻，那一刻明明了了，他又一念不生，没有妄想。通过没有妄想的那一刻，也就是说吧，实际上那个时候就类似于定境了。通过那个时候，你能够转身，能够猛着精彩啊！是心中心法的修行是实际上是这个。所以圆印老人提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境，圆印老人提前念断了，后念没有生，就是提这个东西提的多，
就
跟禅宗比起来，可以说我们是由定开会，
就止观来说，像观呼吸，他们只是修呼吸，但是他后面他们也是通过那个观身体的什么这种四大呀、各种都观出来。但咱们这个是通过智慧观。
你说的止观的也不对，你说的这个止观的是这个小乘的观，小乘的这种同盟不是同盟止观，你说的是四念处的止和观。大乘的止观不是这样的，大乘的止观一念含有三千。
嗯，这样子的，对，还是有区别的。但是我们是需要定，对吧？这需要这个定，不是说打坐就不是要就不要定的那种。
我们需要定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只要修心中心法，这个定是暗含在其中的。但是你不能够抱着这个定，不能在这停留。只要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实际上都是在培养这个定了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开智慧，所以我们的重点就干脆就放在开智慧上。然后你老老实实的修，这个定是暗含在里面。这里头就是一条歧路啊，什么歧路啊？追求定，追求定。学佛的就是两条歧路的，一个是追求道理，一个是追求定，这两条歧路就走下去了。怕的是这个。那你看，有人修20年、30年，他还是因为他觉得他定力不足。
以前那些小乘他们是这样子的，至少都是一二十个小时打了，他还觉得还要定，还觉得不够，还有怎么样到中间去了？这个郭老师讲的是非常清楚了。这个暗含着不提这个，但是它本身具自带的机会有这个，
对，
确实不能求这个定。哦，明白了。
对了，我只是问一个，就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灌顶，我只是问一个小问题。就之前，之前那个比较喜欢那个心中心，尤其是圆印上师讲的那些佛法很奇妙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打坐基础和那个时间去灌顶。但有一次去网上搜心中心，好像是我们这个百度上面都有心中心六印，当时就一心就一个想着是先结下印看看怎么样。 然后呢就试着结了几次印，然后从来没有结了下来之后就没有那个上桌修过，所以说我比较心里面有点障碍了。
什么障碍呀？不用有
就
障碍，
是
你具体是什么障碍？道法了？
啊，道法。
哎呀，就是说的是咒印呐、啊。如果说咒印的神奇啊，那咒语啊，也手印呢、啊，太多太多了。那大藏经里头的密教部，各种各样的咒语，各种各样的手印，那太多太多了。你去那样去弄，那永远弄不完，不是永远弄不完。那你有限的精力内，估计是弄不完。那很多很多很多，没有必要就是要靠那个去一直去追求那个咒印的神奇之处。咒印的神奇之处都是对治世间的种种心的。这世间法这么复杂，所以我们干什么都有种种的心啊，它是对治这个的。这个东西你弄不完的，但是关键是看它能不能起到最终的作用。最终的作用就是开智慧、断烦恼、除疑惑。最终的作用是这个。在目前来说，现在的人修心中心比较合适，所以心中心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咒语跟手印，它就有它的作用了。你可能是那种习惯，你应该看心中心法。这个传心中心法的这些人说的是不是正的，看他的符不符合佛经的教义，然后你再来决定修心中心。至于你白痴白痴的这个，首先你在百度上弄的那个也不对，百度上说的肯定都是不对的。其次是你要是对心中心法有了解，想灌顶你就去灌吧，没有关系，百度上
是
的
吧？
都是不对的，
啊，
也没
都是
有
不
必
对的。
要去这样。对对对，只要你接触到我们这一波，都是要灌了顶才能修。但是如果是你以前就是没有灌顶，你自己到哪儿捯饬出来了一些手印跟咒语，如果万一是对的，在我们这灌了顶以前呢还算，但是我们不赞成你不灌顶道法，不赞成你
啊，
不
是
灌
的，
顶，
是的，
我们是不告诉你。
是的，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六印怎么能泄露出来，在那个百度上面，
应
哎呀。
该是假的，我现在看看应该是假的，因为我们有版权。他要是真的，我们就那个了，就告他了。我们已经申请了版权。
因为我们就是刚开始接触佛法吧，因为这个执着性比较重，就怕那个犯错误，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就怕犯错误。然后呢，
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心中心这个法，你也别试，它不能试修，不能试修。你灌了顶了，教你手印了，你接着就是练。平时下坐的时候，没上坐的时候你可以练，但是你真正修法的时候，你接着它就要一口气坐够2个小时，然后一直坐下去，它不许试修。你要是非要试，你就试六字明，这个不许试。但是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。
我就是这一个问题，心里面有个疙瘩一样，反
没
正，
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行，你这样一说，我就心里面放心多了，老师。
你要是也梦见过元音老师，你就看看你修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先修六字大明咒，对于心中心没有信心，先修六字大明咒，每天修1个小时。如
嗯，
果是
行，
梦见过元音老人这种情况，你还是多少跟心中心还是有缘的。
我觉得也是，因为梦到过心中。元婴老人好像是也是要给我们最后就醒了吧，反正
你这
确实，
个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啊，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，你是没有时间去灌顶，你这个总会有时间的。心中心是不需要基础的，你说没有基础，心中心不需要基础，你有手印，然后你也不练腿啊，结印持咒是单盘、双盘、散盘都行，所以说没有基础也可以修，还有。可能打不了2小时，你坐高铁都能坐2小时，没有难度。它不是练腿子的，所以你这几个困难都不是困难。
对，都是这个困难都是自己造成的，是吧？自己想象的。
对对，自己想象的。
行，
不练
我觉
腿子，
得
你愿意坐就可以了。
行，老师，今
你
天
疼
也
腿也
挺。
换。以前没灌顶前，我也看过师兄悟发的解手印的视频啊。那你这个是确实是属于你现在灌了顶了，就算了啊。现在
没有灌顶，
灌顶，对，
没灌顶，老师。
我说那个吕姑娘，她说的她看过视频，
哦，
邢彦阁一
啊，啊。
直在宣传一些手印，你那行，那肯定没有，他那个肯定不是，好像是真的，你给我一个链接我看看。
你看一下吧，实在不行，我觉得那个六印在上面，我觉得不好，对于好多人都是刚认识的。
再次声明，邢彦阁已经解散，是吧？
老师，您看到了吗？
没看着啊，你让我搜哪个？
就是下了会议，你去搜一下吧，那个百度上文库里面好像有，
百度文库里有，
好像有，我
好好，
要
我
不
知
然
道
要，
了，我去看看。那要有，我们就应该告他，给他告下来。
对，要不然我之前怎么能搜到了呢？还是。
已经撤了，
他这个是不是有，就是人就直接上传上去了？
那有可能。 百度文库，哇塞，这么多。
因为现在这个信息，它这个传播速度很快啊，传播很广
的。这个跟我们的义工说一下，你们要记住，凡是网上的就是假的，真的也是假的，都不对。七个手印，六印的七个手印，网上手印就不对。
像我们这样正常，就是像我们这样普通人，他这个搜一下看到了没事吧？我看看。
不用这样那个，他们可能别人有别人的传承，跟我们这个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就是元音老人的传承，就这么说吧。
嗯。
打坐做不了两个小时，现在是一个小时，怎么做不了两个小时？你把它当打坐了。我们不是天台宗的七支做法，单盘、双盘、散盘都可以。我们是借助打坐的那个姿势，是结运持咒的，不是那种打坐的。你不要练腿子，修心不修腿，想练腿子，做完了签坐自己去练吧。所以你这个打坐做不了俩小时，这个名签前提条件不对。练一段再下，你就坐俩小时死活不起来，一下子就练成啊。你不是就想练吗？我告诉你，坐俩小时念咒，时间不到死活不起来，就心中心中根本都不用练，你这种练法不对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你练就也没有说不行吧，只是说的是，哎呀，只是说的没必要，你这练起来太慢，没必要。你真坐不了俩小时，你真是在练腿子呀，明前师兄，不练腿子咋坐不了俩小时？谁都可以，很多秘法网络上都有手印。你也看到了，延续也看到了，网络上是他说百度网盘里有，我还说可能是他自己的百度网盘。这人截的啥呀？这是截的是不对，这个人的手截的是不对的，幸亏他不对，我放心了。心中心吸印咋会吸印呢？还有一些咒符，真厉害。当面交手印，当面交手印也不重要，我们法本上的是以我们法本上文字描述的那个，再加上元印老人解手印的图，啊，两个你加起来。如果两个小时中间站起来，你挺厉害呀，人家还说自己不会做不能做，你还能站起来，你为啥要站起来呀？咋了？两小时中间站起来、
就是、
啊、
就是老师、对，就是老师，就是前一阵子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一般是晚上十点多开始打坐，然后在床边坐，然后呢有几个晚上就我坐到一半，我孩子突然醒了，他醒了就往我腿上一坐，然后就开始哭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起身坐到床上去，然后他就去床上睡觉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其实站起来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下坐呢？
以后不要这样，会有护法神的，你就在那儿死活不动，死心塌地，什么也不管，会有护法神能处理好。
对，但是我之前不知道嘛，我就站起来了，然后我后面问其他师兄，
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以后不要这样了、前面的不知道的算了啊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那我需不需要从白座开始重修？
不用，不用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
顾老师好。
哎，师兄好。
就是我最近这几天啊，就是以前是一直是打两个小时的，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打有时候三个小时，有时候两个半小时。但是我觉得感觉有点累，是不是还是回到原来两个小时呢？
百座过了吗？
我是打到1000座100，今天是187了吧？
啊，千座的180多座了。你平时上班忙导致的累吗？一般来说打坐不会是累啊。
哎，我就是不是也不一定，有时感觉累，有时又刚
上班的是上班节奏。
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已经退休了。
啊，
来，
那你这个累，你这样，你这个累你就睡觉。睡了之后他很快就能休息好，你这个累实际上是一种转换。
哎，就是我觉得也是哦，有时候精神我就刚开始我就以前就是打两柱的时候，打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也累，但是我像四十个这段时间有空嘛，我就打三个小时，哎，精神很好了，但是这几天呢又好像又缓过来，又感觉累了，就是这样。
累了你就休息，累你就休息。总而言之打坐不会累，但是呢你那个观念它秘密的会有一种转化呀，一种变化呀什么的。
哎，我就是
睡觉，有的时候在睡觉的过程中，你那个也会在秘密的变化。
嗯，我觉得住上现在的话，就是三个小时感觉蛮好，时间长一点感觉好。
别理会，别在意这种感觉。
哦，然后就是
可以加坐，别在意感觉。
可以加坐，我没有加坐。
我的意思是坐三个小时可以。
啊，这三个小时可以啊，
但是别理，别在这比较三个小时比两个小时好在哪，没有必要这么比较。
三个小时，我就刚打完柱的话，这个人精神很好的，就是到我因为
这种的比较毫无意义，你这个精神好不好， 你都退休了，你就别在意这些了。
我每天早上是3:30起来打坐，打到6:00，我早上打的，但是到了晚上我就感觉这个人有，就感觉有点累嘛，走路好像有点，比以前好像要不轻松了，那也没关系的啊。
打坐不会让你身体怎么怎么样，如果身体上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，可以去看病。打坐的这个累，主要是那种的坚固的妄想，一直让他刹车，一直让他别打妄想。那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累，也正常。
嗯，但是我打了1000多，我觉得还没有定过嘛。我好像妄想是少了一点，但是好像没有落地。
你这种情况，除了打坐之外，剩下来的就是多看祖师的书和开示，乃至于究竟义的佛经。就是它是知见的转变，你在这个细节上，
我都在看，
细节上不要在意，细节上这些东西祖师不会鼓励你去在意它。
哦，我看经常看老师那个那书，我就看的呀，问答节啊，还是那个
书上就不会让你去比较，
这样子吧。
所以你就不应该比较。
嗯嗯嗯，
下了座就忘了吧，不要比较这个状态。
好的好的，
不管以前怎么道法的，你灌了顶了都不算了。泉州的师兄按网上的手印打坐，后面精神有点失常了，因为没灌顶也不知道手印没错，这个倒没听说，那就是道法啊。他没有灌顶修我们的手印就叫道法，他要不然他自己琢磨，你比如说他自己通过佛经他自己琢磨的手印，那就跟我们没关系，那不属于道法。不喜欢喝酒，没学佛前就不喜欢喝，学佛后觉得父亲一个人喝酒可怜，想着把我布施出去就陪着他喝。老人也说大乘佛教九戒是不卖酒不劝酒，没有印象。请问你这种情况喝一点可以吗？你受了五戒就有九戒，九戒是遮戒，就是喝了酒容易出问题，它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很多的人他没办法受，他就可以说九戒他可以暂时不受，有这种的，就是他戒不了酒，他就说他这一条戒他不受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这个理论上来说你不是有心想喝可以理解，但是你知道吗，酒戒它本身就是遮戒。什么是遮戒？遮戒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喝了你就容易就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所以这条酒要是要想持这条戒，它是应该是向上，你最好别持。你就是这么说，你刚开始是为了陪他，最后刚开始为了陪朋友，朋友没事你喝大了你喝断片了，有没有过？你都不了解酒厂。你父亲喝酒你可以喝点别的，没必要，最好还是不用这样。这个酒这个事儿，慢慢的你爸你要是偶尔喝一下也就算了，你天天喝你就会上瘾。爱喝的人一个人喝也香。他金莲师兄对于酒还是懂一点的看样子。爱喝酒的人一盘花生米就够了。不需要你。没事。多他一个人喝，他还能多喝点儿，我操，这更有意思。多他一个人还能多喝，陪着喝饮料。对呀、啊，陪着喝点茶水不行吗？那不是酒桌上都是有人喝茶、有人喝水、有人喝酒吗？无想，哎呀，有啥想的？《黄帝内经》里头说酒是七霜啊，就是现在的人呢压力大，无处疏解，靠喝酒来疏解，借酒浇愁啊。今天早上忘了念皈依咒，直接结印上座，坐上来想这种情况。发现了你就是现在补了它就行了。受因就是执着于感情，执着于那个感受是真的，这就叫做受因。比如说哎呀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感受，执着了它，这就叫受因。被感受所蒙蔽，被感受所遮盖，这就叫做受因。因就是被蒙蔽被遮盖的意思，就是色受想行识本来是虚幻的，但是我们认假作真，我们的心就被色受想行识所遮盖了。可以查佛学大辞典。练习心中心法的第二天接手印，好疼好疼，受印的力量好大。你这用的不对，词儿用错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我们修法的时候，我们执着于感受，哇，我这一作念修下来我感觉挺好，感受特别好，感受很舒服，这就是堕到受因里。别在意什么感受，你那接手印好疼算是一种身受吧，疼不会疼死你。你这个不是受因的事儿，你就是不受受因遮蔽，并不是不疼啊。我们别被他骗就行。那但是该疼的还是疼，有这个身体就会疼嘛，这很正常。你这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，用受因这个词儿不合适，并不是说受因重了就疼，受因不重了它就不疼或者减轻疼痛。 别被疼和不疼所蒙蔽，别被疼和舒服所蒙蔽。一个小时后最难受，还是集中精力持咒啊，持咒，尽量的注意力不在手印上，在咒语上。九界有大乘小乘的不同，这个持咒要很专一嘛。持咒就是持咒，一切放下，只管持咒，不理会，只管持咒。你不，你就是你去干别的是不行的，你不能够边持咒边干别的。具体的九界，九界的就是那种的容易让你乱性的那个界，不是指醪糟一类的。醪糟你能喝醉，还有治病的时候它不算。持咒这个是否专一这个事儿，元婴老人有讲六个要点，可以看一下元婴老人的那个六个要点。专心致志的听持，必须心念耳闻，摄住一根不起妄念，渐渐入定，念起不随，念头来了，念起即绝，不压制，提起正念，一心持咒。平时不做的时候并没有拒绝让你不念咒，并没有拒绝说你一定不念咒，但是呢你要注意，你下坐了一直不停的持咒，用它来代替观照，这样是用功用死了，这样不对。就是说观照不等同于持咒，但是你偶尔持一持，能让你觉得贪嗔痴慢疑少，能让你轻松，你持持也行。但是观照不是完全的持咒。有一种新中心的学人，他学得很死，他上座持咒，下座持咒，根本就不懂观照，这样不对，可惜，不容易明心见性。没有干别的，偶尔伸了一下腿，心里头在持咒啊，不是干别的。天音妈妈，心里在持咒，坚持做吧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刚开始修，坚持做，心里头持咒。佛法说的是心，其他的尽量的不关心。坐上只关心咒语，什么腿不腿的没注意，坐下也别管坐上了。坐上疼的时候，只管持咒，不会疼死你。不要在那儿想那个借口，想动力，疼的背后的东西就是佛性，这个不算见性吗？不算见性，这个算理解。为什么不算见性呢？坐上你想疼痛的背后，这个后面是东西是佛性，这算见性吗？你这个理解背后是佛性，非关你的理解，你干嘛要去理解它？所以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对佛性的认识，扔开它，扔开它有助于你见性，坚持啊！既然修了就坚持下去，这算护法神看着你着急。元音老人说受阴的嘛，色受想行识的这个，就是你执着于这个感受，你把感受认假作真，这个叫受阴。但是不代表着我们没有感受啊，就是人家得扎你一下你觉得疼啊，这很正常啊。就是你把受阴破了，也不代表着你没有感受了。也就是修法会修的别人打你一针你不疼吗？修法会修的让你没有病疼吗？不是的。受阴就是不是假的，你别被他蒙蔽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不代表着你没感觉啊，你这种情况不是属于是不是受阴的这种层面，你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别这样了。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也别就是说的故意是怎么怎么夸大其词，你要是夸大其词了，你就算是堕到受阴里吧。有治眼睛的手印和咒语，如果不是生理性的口吃。何彩金师兄，你修了多少座了？破五蕴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。对孩子的事儿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孩子啊各有特点，各有不同的情况。别着急，你可以教他念念心经啊，金刚经啊，你教他念心经，让他背诵心经，让他念一念，让他背诵背诵，让他念念文殊菩萨心咒，改坐以后到时候我再告诉你。或者你给他怎么说呢，你可以结那个大悲咒水给他喝，就是大悲咒水，大悲咒水给他喝，让他多读读心经。多大小孩了，修文殊菩萨心咒，背心经，然后你念大悲咒水给他，三管齐下呗。还有一个别担心，即便是他真的口吃，将来在社会上也未必毛病。现在的社会都是通过计算机了，他不还没说出来呢， AI 都帮他说出来了，他只要起个头就行了。别担心啊，别在意这些，先只管修。金阳师兄，像你问的这个问题都可以，有一种什么思路呢？看祖师有说过没有，祖师没有说过别听这些，祖师有说过的可以跟他对应。整体来说，佛法跟物质条件跟外在的条件没有多大关系，我们迫不得已非要修一个六印一咒，实际上的话本质上来说佛法跟这些相都没有关系，我们迫不得已需要依赖个六印一咒。你在这坐垫上又这样弄出来一堆，不是必须条件啊。没有说过就可以不听啊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我说的祖师没有说过的你都可以不听，这叫依法不依人。不就是过多的依赖这种外在条件不好，不大好。心念耳闻的目的是收摄阴棍，反闻文字性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心念耳实际上的话，心中心法是秘密的， 就是转八识成四智，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性智，它秘密的秘密的，它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。你要说心念耳闻，你可以跟反问文字性收摄一根反问文字性去联系，但实际上的话它有咒语的咒印的一种熏修，它有它自己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就是你理解的我觉得还是片面。转识成智，转识成智就是我们现在呀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感受能够思想，现在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这儿，我们现在都因为这些儿子认假作真造业受报，轮回的很痛苦，所以我们要修法要求解脱。但是这八识啊，就是新的这八种功能啊，障碍的居多，让我们很烦恼，这就叫做八识。识就成了一种遮障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正道修行正道，修行正道是不是八识让他没有啊？这好费事好麻烦，这都是坏的，这都是不好的。看到什么就当真了，听到什么就当真了，自己想什么也当真了，这是不是不好啊？这不好的应不应该给它扔掉啊？实际上我们根本的东西转了，这个不好的实际上呢一转它全都是好的，这就叫转八识成四智。原来的根本的没有扭转，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障碍，所以这八个功能都是障碍，这就叫做八识。转成四智，那就是这就是成为四类的智慧嘛。转八识成四智讲一讲，具体的有名相解释，你可以说你哪儿不懂。转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是成所作智，看见的听到的都是好的，这就叫成所作智。第六意识，转成妙观识，原来是自己想这个想那个想得很烦恼，现在呢也不是不想，但是这个想的就是很妙啊，不可思议啊，这叫妙观察智。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。第七莫那识，恒审思量，恒执有我，就那个东西变成了平等性质，它不是从我的角度出发的，突出一个我而产生了人他是非，它是平等性质，还可以用。第八就是阿赖耶识转成大圆镜智，像个大圆镜子一样，忽来忽现，汉来汉现，一切都没有在这个大圆镜子之外，但是这个大圆镜子本身不留存它，然后还可以照得明明朗朗，概念知道，不知道一门深入的修行就会转，这就是一种概念，这是一种概念，给你讲修行前修行后的，这是一种概念。一门深入的修行就是转了，但是呢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，就是在第六第七第八妙，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，你看了所有的佛经，你按照佛经的去考虑去看待问题，即便是这样也只是相似，但是你的第七和第八转了以后，第六它自然的就容易变成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就是这个观察呀，虽然是很妙，但是这个观察是不可得的，虽然是不可得的，但是不废除这个观察的相。关键是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，这个只有通过实修才能转，不实修不能转。在根尘相合的当下觉知，哦，你这是提示我们，在根尘相合的当下觉知嘛，这句话啥意思呀？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，这说的是前六识。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不是用尘的，谈不上尘，谈不上跟尘相合了。所谓的开悟见性是就是断除掉了这种跟尘相合，跟尘脱落，一般叫跟尘脱落叫开悟见性，哪有什么跟尘啊，不光破我执也破法执。第七识破的是执，你对于这种佛教的学习不够，在可能是在心理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小组啊，很像是心理学方面得到了一些熏修，对于佛教的名词有一些认识，像这种的觉知啊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佛教里头一般不说觉知，佛教里面说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说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，也就是我们对着外境产生的这六种认识，也可以分成四类，也可以分成六类，四类就是见闻觉知，六类就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。修心中心法，修心中心法怎么求证无我呢？无我也无人，无我相无人相，无众生相无受者相，我们并不是求证无我，也就是学佛啊不能够单单的说最终的目标是无我，不能单单的这么说，你要是说无我，它的意思是属于没有一个主宰，没有一个主宰叫做无我，万物没有一个主宰，没有一个主体，这就叫做无我。不用求证啊，你去看嘛，是不是没有一个主体啊？你比如说天亮了，天亮了是因为有东西，你有眼睛，然后还有阳光或者是灯光，这几个因缘和合，所以你觉得天亮了。这些因缘和合少了，你就不会觉得你天亮了呀。这个就不用求证了，你要是想看这些道理的话。 求证究竟涅槃，应该说是究竟涅槃。看过南师的一些书，南师也不说觉知，肯定不是只看南师的书，这个觉知不是个好词儿，扔开它，不要去觉知，不要去追一个知道，抓住一个知道。当下觉知，这都像心理学的词儿，不是好听的词儿，这都不是好听的词儿。修心中心，别看这些。佛教里面呀，你想证无我，你就去修，你老老实实的去修，最后你就会证得佛性，是这么说的。取心不是我，不是取，我今取心正是我，我今不是取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我就是你随着修行，随着修行，随着修行，你就会证得了，除了佛性，没有什么是真实的。那么最后这个佛性方便说也可以叫做大我，常乐我净嘛。佛在涅槃的时候说的是常乐我净，我是周遍一切的，我是恒常的。灌顶一门深入最好，这句话说简单。之前没学佛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干嘛，一个是找到变化背后不动的东西，一个是在任何环境下圆融，好像没有我一样，有点像自己现在还没有现行，还没有心证那个东西能够用起来。你把你以前的这些东西弄个稀碎，你忘了吧，什么目标什么东西的，重新开始建立目标，建立那个修行的途径，在自己日用中能用起来了，这就是由于打坐，由于打坐。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定力呢？我觉得还可以换一种说法，妄想执着轻了，松动了，为什么一定非要说是就是有定力了呢？自己就感觉哎，你看你追求错了吧，追求定力还是应该去追求道体。妄想执着轻了，这个时候容易见到，千座内最容易见到，千座以后再去修定。我现在是不是有点追求道用了？是着相了，着相了呗。说的什么那么拐弯拐的要死，什么道体啊，道体和道用。千座内不考虑任何的用，在你妄想少或者在你认为你的所谓的有定力的这个都容易见性，千座内最容易见性。你千座后你反倒思维成了固定形式，你要是不考虑见性的话，你思维形成固定的形式不好办，你的理解对不对？别考虑那个用，别考虑什么用，妙用，不要去考虑这些，找到变化背后不动的东西。看着这么说很像是佛性的相似说，实际上这个变化背后不动的东西，那是一种方便说，这个变化就是不动，不动就是变化，它两个是一个，不是两个的，不是说的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。任何环境下圆融，没有环境你怎么样都是圆融的。心中心法是求究竟解脱，究竟涅槃的，不是求证无我。有的时候佛并不什么时候都说无我，比如说佛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佛说了一堆无，另外一个佛还说了一个大我，那就是佛性啊，我这无处不在，我是周遍的，这一切全都是我，那佛还这么说过呢。你比如说吧，这个利益该是你的，你故意让给别人，人家觉得哇，以后我就都这样就行了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啊。那利益该是他的，你往这儿就夺上你的，那就不好。你这样吧，把自己当个别人，好吧，把自己当个别人，公平的对待他，就是利益面前甲和乙都应该去争，甲和乙都在争，他俩争的对不对呀？是甲和乙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就这样。那他俩争的对不对呀？你自有评判，只要不是你，你评判的都是客观的。没有事儿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好的。